露露，我认识他很长一段时间哈，因为他从18岁的时候就接触这个信仰啊，就到了温哥华。虽然我不是一开始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就认识他，但是认识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啊。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呢，那么他的女儿上次6月初的时候也有啊来到我们的，也有跟他一起来，但是因为呢他来的时候已经是主日的下午，所以呢我们只是有参加我家的这个茶，这个 potluck 的啊，那么可能有见过他。那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孩子，那他是在11月11号出生的。这个声音好像 vocal 的声音，可能就是里面的那个 echo 的声音很大。这个会好一点吗？好像一样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刚刚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个的时候，你的一个感受是什么？我们属神的孩子也会遭遇到好像很不幸的一些的事情，可是不一样的是呢，今天如果是我们靠着我们的自己力量，可能很难度过。这么一个年轻的孩子，他所遭遇的还不是这些。我记得我在讲台上面曾经跟他分享，跟大家分享过，他曾经在结婚的当中2次宫外孕，因为他已经在就是在遇见神迹会那些都有跟大家分享啊，那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见证。因此呢，他2条输卵管都切掉了。哦，那我觉得就是说呢，当然现在呢有很多的什么人工受孕什么一大堆的，但是呢，那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，依依的出生也是一个神极美好的祝福啊。那么它叫依依，依靠唯一的真神。第一个依呢是依靠的依，第二个依是1234依，依靠独一的真神。可能很多人会问说，为什么神让他遭遇这些事呢？圣经里面讲到说呢，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我的里面有平安。我不知道现在你正在面对什么。说实在，北美的基督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，非常在物质，在各方面那些算是非常非常丰富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，更多的来看见。更多的来看见，更多的来体恤，无论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身边的一些的朋友。那露露呢，我不能说是看着她长大，这样显得我好像很老哈。那但是呢，我的确她中间有一段时间，包含她的前夫哈，那我是认识他们，他们在教会信主，露露先信主。那么她的前夫呢，那是为了追她追到教会，后来信了主哈。那你说他也是基督徒，怎么会这样子嘞？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是握在另外一个黑暗的权势。圣经里面说，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。所以今天我选择这个题目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神的国度降临，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度现在好像看起来还没有完全的降临，完全的实现，是因为今天你看家庭的当中神的国降临了吗？什么叫神的国降临？神的国降临代表着神完全的掌权，神的心意，神的旨意，人都愿意顺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世代的里面，家庭里面有多少的离婚的、外遇的、不和睦的亲子的关系，还有这个世代竞争很多的一些的罪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真是看见当初我参加露露跟她前夫的婚礼的时候，在北京非常的盛大，郎才女貌。你不要以为她先生长得丑巴巴的，又高又帅，电影明星的那个样子，所以她非常非常的自负，非常非常的自负。为什么后来我们都一直不是苦苦哀求，我们就很愿意很体恤在这当中，露露也愿意原谅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她碍于面子，她跟我们讲说回不去了。我们都好心痛好心痛，我们好珍惜这个年轻人，很盼望他口才又好哦，做生意各方面那些，但是就是在做生意的当中有很多的试探引诱。我是没有见过那个，我不能说他是小三，但的确是我是没有见过了。我就问别人的时候，他们说没有露露长得漂亮，也没有他那样的一个清纯，更没有他那种爱跟那个怜悯。但是为什么会就落入到这样的一个试探的当中呢？甚至呢可以说是抛妻弃女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世代的当中，你想要，今天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愿神的公义，愿神的怜悯，愿神的慈爱，愿神的信实。什么叫信实？在家庭当中我可以信任你，你可以信任我。愿神的大能，没有疾病，有疾病的时候神都医治。愿神，愿每一个人都健健康康的。愿神的平安充满在这个时代的当中，充满在家庭的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会后有中秋的茶会，中秋的茶会，华人在过中秋节的，就是怎么样的，其实也不在乎吃到几个月饼，对不对？好，不是在乎吃喝啊，但很多呢，在台湾呢，是很多人就是晚上一方面欣赏月亮，二方面全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，谈谈笑笑，顺便呢烤烤肉，有没有？虽然呢台湾呢地方很小啊，烤能烤肉的地方不太多哈，所以呢要去公园的话，万一天气很好，哇，到处都有人，都是人那样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明天从今天晚上的傍晚，其实亚洲已经开始了。今天晚上的傍晚，23号的傍晚到24号的傍晚，还是以色列的进入所谓的祝棚节。可能很多人觉得就是说，哎，为什么要提到祝棚节呢？我们跟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告诉你，华人跟犹太人非常的相像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非常看重家族，有没有？非常看重血统，我们非常的看重，我们也很在乎家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原来的家，可以调的那个 echo 声音小一点吗？还是就调不出来？就这样子的，后面听得清楚吗？可以哈、哦，会不会是因为音箱在后面？哦，不能哈，就觉得好像两重的声音。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今天不是要特别的来介绍祝棚节，但是我要稍微提一下，当我们在过中秋的时候，华人在过中秋的时候，那以色列人在过祝棚节的时候，它里面有很多东西很类似，我们需要在这个当中去思想。今天不是吃喝，是在乎。刚刚有那个朋友在我们的那个当中说，非常的开心哈、哦。当这个 Ashley 邀请他的时候，非常非常开心哈、哦。我有的时候，人家讲说梁爽邀请我，我还是想一下梁爽是谁呀、啊？突然想到是 Ashley， 大家都不知道哈、哦，他姓梁名爽，哎，这名字也非常非常特殊哈、 哦。哎，姓梁名爽没错吧？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特别哈、哦，因为我会觉得说梁爽。哇，这名字好特别哦，真的好特别。所以我相信呢、啊，神在你生命的那个当中也有一个特别的心意哈，要使用你，大大使用你，使用你们家。祝棚节通常是按照，就是有点像犹太地按照节期，他们的节期就很像我们的农历，是按照天气、按照农作物的一个这个播种，什么时候播种，什么时候。秋天是收成的节日。所以呢，祝棚节又被称作是什么呢？又被称不是感恩节哦，收藏节或者是收获节。因为在这个时候，特别像中国人，我不晓得在中秋节的时候你会做什么。家人聚在一起，不是你骂我，我骂你，对不对？家人聚在一起是什么？感恩、感谢，然后呢，充满欢乐，充满了爱。祝棚节也是如此。也是如此，它是一个欢乐的节庆，而且它不是只有一个晚上，它是从呢9月23号，今年是9月23，每年都不一样。9月23号的晚上开始，一共庆祝7天，正确的讲法是到第8天的时候呢，还要聚集，哇，不得了！而且它跟中秋节不一样哦。什么叫祝棚？有没有露过营？我突然忘记中文怎么讲，有没有 camping 过？我生平只有一次 camping 经验，从那次之后我不敢尝试第二次，因为我是跟一些年轻人一起去的，哇，不得了，晚上几乎不让我睡觉。从此之后 camping 就不敢再轻易尝试，尤其不敢跟年轻人一起，因为花样太多了，一下叫我说啊吃绿豆汤，我说我不要喝绿豆汤，我要睡觉。好，那但是我相信呢，那个在住在帐篷里是很有趣的。 但是你知道吗，以色列人他们在过祝棚节的时候，我今天没有把那个照片啊，你只要上网一查，我可以跟你讲，家家户户搭了，用树枝搭了那个帐篷，那个棚子呢，可以看到它不是搭得很密，所以呢啊，要是下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呢可以从那个这个树枝的缝缝当中看见什么，晚上看见什么星星月亮，没有太阳。你知道吗？他们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是纪念过去神带领他们出埃及，然后进入旷野的时候，虽然以色列百姓好像得罪神，不听神的话，但是却40年保守他们，衣服没有穿坏，鞋子没有穿破。告诉我，40年，请问你的衣服还在吗？不要说是40年，恐怕10年你就觉得。像我的话，最近呢，因为有点小胖，所以就哇，这下子怎么有些衣服，这看起来穿的好像有点绷紧的那样啊。我们现代人看啊，40年，天哪！圣经里面是这样形容，意思是祝棚节其实是感恩，感谢上帝在40年当中供应他们，没有水喝，叫一叫主啊，没有水喝，就给他们击打磐石，水就来了。没有肉吃，给他们鹌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中秋的时候，也要特别的在这个节气的当中，更多的感恩。虽然你也许不一定完全满意你的家人，但是要为我们的家族向神献上感谢，也要为我们的生命，为我们能够有这些属灵的家人向神献上感谢。跟你旁边的说，有你真好。
有你真好。
特别在 Calgary 能够跟大家相遇，这个呢你看千万人中碰到一起的几率很低呀、啊，那不高，你不要以为说条条到哪里都碰到你，很低的。那我们真的是就是说觉得这个 很感恩。今天如果特别你去到一个华人很少的地方，突然出现一个黑头发的，你会高兴的不得了，对吗？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，特别在这个时候感谢神给我们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我们今天有生命能够呼吸，还有月饼吃。我跟你讲我不知道啦，在座可能有几位年龄超过我，以前我小时候眼巴巴的等着中秋节，我跟你讲当时的月饼超级难吃的，而且贵的不得了，跟你讲硬的跟什么似的，我真的不骗你，小时候那些东西，可是呢因为呢就是经济环境不好，小时候也是经济环境不好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珍惜的。这年头我们今天呢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一些的月饼啊，还有一些的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小小的那种咸的甜的。今天呢很多人在吃月饼的时候，太甜了。放心，我今天呢这个里面购买的很多是低糖的啊，没有关系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，当我们今天不管我们是在缺乏的当中还是在顺境，我们要向以色列的百姓，也在中秋节的时候，我们纪念我们的家人，纪念天父爸爸的供应，不管他你认识他有多少。同时今天我们呢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，是我们盼望不是只有纪念过去，未来每一天这位天父，爱我们的天父，这位神都很愿意跟我们同在同住。露露刚刚已经在这个见证的当中，大家看见一件事情，神让他经历过低谷，经历过死亡。其实那个时候你以为他一发生事情的时候，一发现他的丈夫不忠实的时候， 你以为他这么镇静吗？没有，他真是经历了身心灵极大的煎熬。到底面对这样一个，他愿意选择饶恕跟接纳，但是他的前夫始终不回头，始终不回头，因为他说回不去，面子挂不住。为什么他会跌倒？今天我们人生的当中，有谁没有犯过错呢？所以我也非常的在这个当中鼓励大家，你想要神的国度降临，你想要别人更多的来经历神在你的生命的当中，让你的生命成为祝福，你要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愿意神来掌权， 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放露露的见证？我自己看的都蛮感动的，因为他呢，第二条输卵管切掉的时候，那时候牧师师母不在温哥华，我在。我去看的时候，那时候他还没有经历外遇这个事情，所以我去看的时候，他的前夫就一看到我，眼泪就掉下来。我说你还好吗？眼泪哇就哭。可是为什么后来还发生这些事呢？人真的很软弱，我们不要认为自己非常的刚强。圣经里面讲的什么？你以为自己站得稳的，可能会跌倒，最容易跌倒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很软弱，我们需要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我们愿意将主权给他。你自己经营不会比较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露露当时还面对到生意各方面的一些的东西，他根本不是做生意的人，你看他那么单纯，真的。所以在这当中怎么样有智慧的，那当然呢，牧师那些我们也是就是帮助他，然后呢在这当中呢也引导他，也为他一直来祷告接纳他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依依，因为当时呢露露住他那个这个住在我家Frank 牧师他们也住在我家，那个孩子哇真的是超级超级懂事，而且我真的非常讶异，他跟我不知道不是第一次见面啊，因为那个刚出生的时候我就见过他，然后他跟我在教会有见过他，他跟我根本不熟哦，他竟然跟我讲，我真的非常讶异，这是这么小的孩子讲出来的话，他就跟我讲，他就说奶奶，因为我的年纪是，我就应该要叫奶奶没错，他奶奶，你。我留下来，我陪你。我说你为什么陪我呢？他说因为你一个人，因为他没有看到我其他的家人嘛，我一个人在这里。他说因为你会孤单，你会寂寞。哇，几岁的孩子？我说，他说是我陪你，好贴心哦。然后呢，在我家，他说你手伸出来，就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贴了一堆的贴纸。他就告诉我们每一个贴纸是怎么找怎么找，他喜欢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非常有安全感，他不是没有安全感。我相信神恩待他，他也经历天父爸爸对他的那样子的爱。虽然地上的爸爸好像远离了他，我不知道，我很盼望这位弟兄能够真的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，承认他得罪了神，承认他犯的过错。我深深相信连大卫那时候犯了，他不是只有犯淫乱罪，他还犯了杀人罪。当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神仍然接纳他。今天我选择这个题目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下主导文，主导文，主导文呢应该只有一节，可是我怕我们当中有的人没有，就是我只读这个愿你的国降临的，但是我想说可能有的人没有读过，所以呢我就选择了两节的经文，本来每一节都可以来解释的。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节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读起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里讲到，你们祷告要这样说。你说那要我还不是基督徒呢？那我可以这样祷告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华人其实很多的人，在家族的里面都不是信主的。我也是第一代基督徒，我也是第一代的基督徒。当我信主的时候，我好盼望我的家人信主。在这里讲到说，你们祷告，当然当时是对门徒说，可是现在也是对每一个愿意成为他的孩子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地上的父亲很多的时候有不完全，就像呢，那个我跟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说我的家庭的一个背景，我讲过很多次。那到后来我非常感恩我的父亲，我非常非常感恩我的父亲，在小的时候对我们这么严格，虽然当时我很恨他，甚至练武功要想来抵抗他那样子，还好没练成，现在都已经忘记是怎么练了，还练轻功，因为小时候我爸揍我的时候赶紧一躺就跳到隔壁去了，多好啊。
欸，真的，我不是讲假的，是真的。我就是真的，我跟你讲了，就是土法炼钢，就是用那个沙袋，就是我们都会做沙包，然后呢绑在这个脚上，不要笑。然后呢，你如果说每天呢挂着好几斤的这样子跑步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有恒心，一段时间之后，你把那个沙袋把它拿下去啊，我现在讲的错误示范哈，那我相信你会跑的速度会很快。说不定能够真的能够弹跳很高，真的，我讲实在话，
这个是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方法，也许不见得准确，那我也不鼓励这样来做，错误示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，在这当中我非常盼望你们能够来认识这一位天上的爸爸。我信主今年第41年，露露信主，他今年应该已经10几，我就不要暴露他年龄了。你可以看到他非常年轻哦，看起来非常年轻，不过他超过30岁。在这当中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：今天有这位天上的爸爸很不一样。我们可以时刻来到他的面前，这是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信仰不一样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只是来求他，而是可以来亲近。以前我都不敢跟我爸爸亲近嘞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他很凶哦，然后稍微一不那个，他就要来打我哦。那其实我爸爸很爱我们，只是他表达的方式，他不知道怎么当父亲。你知道吗？圣经说，地上的父亲尚且拿好东西给他的孩子，更何况天上的父亲？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神跟地上的爸爸不一样的时候，你会愿意来认识他，你会愿意成为他的孩子。这个祷告当然是你成为他的孩子，你愿意向说天上的父亲，我不认识你，可是我愿意来认识你，来经历你，今天你就可以得到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意思就是说，我承认你是那位伟大的神，你是那位有尊荣的神，我也想来经历你，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不单我自己，我也盼望我的家人能够来认识你。愿你的国降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上个礼拜跟在前一个礼拜，我虽然讲的好像是传福音做见证，但是实际上是盼望今天我们在关怀别人，在跟别人讲我们经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像今天你们看了露露的见证，你发现一件事情，你会很羡慕说，为什么今天他经历这样一个低谷，甚至旁人是很难承受的，不要说他那么年轻哦，经历过这些的时候还能够来服侍神，还能够让神的国度来彰显。什么叫让神的国降临呢？就是让神完全的来掌权你顾念神国的事情，也让别人能够看见，哇哦，原来今天有这位父亲来掌权是很不一样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愿意神的国度降临在你的家庭当中吗？让神来掌权，让国度来彰显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等一下我会稍微的提一下，会稍微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见我们自己在掌管的时候掌管成什么样子？家庭如果你今天没有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家中如同行在天上，你不顺服他的时候，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跟我们的配偶相处，跟我们的父母亲相处，跟我们的孩子相处。你看看现在今天人说，我用我自己的想法来管理我的家，用我不完全的智慧来管理的时候，你看管成什么样子。你看这个时代的当中，人今天很软弱，人今天很软弱，我们都不完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想想你的父母亲，如果他还在，我鼓励你们在这个节期的当中更多的去关怀他，更多的去尊荣他，让神的国，让神的旨意，让神能够在你们的家中他的爱能够来彰显。不是都是我，今天人类的问题就是我，我喜欢，我想要，我如何，你必须听我的，不就是这个问题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来看说， 愿你的国降临也成为我们的祷告。这里有三个愿，那 我特别的讲你的国降临，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样呢。
这个主导文我们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，说亲爱的主，我愿人尊你的名为圣，在我的家庭的当中他们认识你，他们遵从你，首先让我更多的来认识你。
我愿意你来 掌管，好，来掌管。怎么来实现？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个，尊主为大，跟旁边的说，尊主为大。
尊主为大。
什么意思？今天家里头谁在当家？谁在当家？今天你的一生谁在当家？谁在当家？你自己吗？
我跟你讲，人非常脆弱，你根本看不见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你知道你可以活多少岁吗？
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下一刻你会面临什么吗？不知道。
像露露，我跟你讲哦，真的是郎才女貌，我每个人都羡慕的不得了。去参加他们婚礼的时候，不能说是世纪婚礼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连记者都来采访，因为他的父母亲也算是，就是说呢，在商界哦，那么也是有点名气。
为什么后来发生这种事情？做梦没想到，从高处，从幸福跌到底谷。尊主为大，我们来先来读一下玛利亚，耶稣的肉身的母亲哈，
虽然是肉身的母亲，但是她并不是透过男女关系，她是圣灵感孕，这个是人类的脑袋瓜想不通的。路加福音第一章46-17，我们一同来读起。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”
你知道吗？当时玛利亚是还没有出嫁。天使向他显现说他要童女怀孕的时候，你说他怎么回答的？他愿意神的旨意成就，那个就是让神完全的在他生命当中掌权。我告诉你，很难，真的很难。因为在那个时代没出嫁，今天没出嫁就怀孕的好像不算是一回事，但是在当时那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他冒着什么呢？是被石头打死，
因为代表他怎么没怀孕，还没过门，怎么会大肚子呢？那就表示他乱七八糟了。
他冒着生命的危险，还冒着婚姻都没有了，可能会被人家根本不想要的危险。他愿意神掌权，他愿意神的国度彰显在他的身上，他愿意神的计划彰显在他的身上。如果今天他不愿意，后面就没有
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当然神可能会拣选其他的人。耶稣基督的降生，许多的人因着这个缘故
能够进到神的国度，成为他的孩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神在你的生命的当中，在你的家庭的当中，你愿意真的尊他为大吗？你怎么管教孩子的？你怎么跟你的配偶相处的？你怎么来工作？你用什么眼光来看？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尊主为大是要以他的旨意，以他的计划，以神所想要的，你愿意吗？
刚刚我们在看露露的见证的时候，他大可以选择什么呢？因为也挺丢人的，对吗？如果他今天没有持续的，人家会说你自己婚姻搞得乱七八糟的，你还来服侍神，你配吗？当然不是他的错。
现在弟兄姊妹，他没这样做，经过很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在伯尔比那边啊，在本拿比那边服侍也不容易的。虽然有一批同工，他带起一批同工，但是呢，开拓是不容易的，开拓是不容易的。感谢主，我上次回温哥华的时候，到本拿比的分堂去分享哈，那看见哇哦，原来没有那么多的孩子，然后呢，哇，小朋友多了，家庭多了，感谢赞美主，神的国度扩张了。因此在这一段期间当中，不只是露露的摆上，也很多的同工的摆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
今天他没有只是在个人缩在个人的软弱的当中。他愿意更深的以神的国度，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他的生命，他勇敢的分享出来。我不知道你刚才看的时候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愿意顺从神， 遵从神，同时把他的精力来颂扬神，在过程当中他没有因此而软弱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我的先生也还没有完全退休，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里面觉得很不舒服，我的生命也没有那么好，我真的跟你讲，你不要看你说传道的生命应该不错吧，啊，天天读经祷告，然后呢天天开心，我也经历过这些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，当我更深的愿意去以对方用神的眼光来看我的先生，看我的孩子之后，我发现有一些东西改变了，不会再带来更多的争吵，我愿意成全他，我愿意尊荣他，跟我先生讲说你很棒。虽然我不知道他现在做的，因为我完全不了解机器人，我觉得做机器人有点无聊，在我来觉得啦，可是为什么他会 enjoy 在这里面？我后来发现神呼召每个人不一样，神呼召我成为全职的传道人，我当初是希望我的先生也被呼召，我用我自己的想法去逼迫他，没有了，没有逼迫他，很大的压力耶，他很大的压力。他原来他神让他在职场的当中，那后来我有机会认识他的上司，还不是郭台铭啊，但是郭台铭手下的一个大将，有机会去跟他们谈福音，我才发现职场宣教做见证也非常重要。今天我接触不到的人，可能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工作的当中，你可以经历到，你可以做到。所以我们现在非常鼓励在工作当中的弟兄姊妹，勇敢的传福音做见证，让神的国度、神的爱在那个地方来彰显，让许多的人能够进到神的国度的当中。我后来发现，当我用神的眼光愿意接纳、愿意尊荣我的先生之后，有一些东西改变了，有一些东西更可以谈了。虽然他至终要退休的，他不可能干到80岁嘛，如果神给予他生命的话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女儿，她原本想要念 medical 医方面的，当然那个有点艰难，她不是一开始就学 accounting 的，学会计，她不是。我也觉得很好啊，医药那不是这个铁饭碗吗？挺好的，对不对？我就非常鼓励她，我不晓得在这个当中，后来她觉得路途遥远，他就改选了 commerce， 就没有想到呢 ，commerce 呢竟然学费比那边的还挺贵的啊，还真的挺贵。我说奇怪了，学商怎么会更贵？当初我希望他学 financial， 对他的个性各方面有帮助。后来神就跟我讲，就是说要按照他的本校，我就让他去学了 accounting。我自己觉得会计很无聊了，天天跟数字打转。我后来是让他，就他现在做的也挺开心的。虽然我自己觉得，那在教会的那个里面，他也在这方面有一些的服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愿不愿意让神在你的工作职场真的来听从他的话，明白他的话，让他来掌权，让他来管理你的生活跟生命？当然，首先你要更深的来认识他。训光牧师，那么我在参加天国元素的时候，他曾经提到，当初呢，你看哈，这个他的父亲也算是就是说呢蛮知名的牧者啊，就是周牧师周爸爸。训光牧师他说，他一开始的时候很难尊荣，很难尊重，很难用神的眼光来看他的父亲，他很难尊主为大，就是用神的眼光让神来掌权，他很难。他年轻嘛，他想到的爸爸呢可能是很比较老旧，比较在一个框子里面，我们都觉得年长的很难改变，那年长的会觉得年轻人懂什么啊，我吃的饭比你不对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要多，是吗？会倚老卖老。现在弟兄姊妹，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他的父亲哪像一个教会的牧者啊，穿个短裤头走来走去，在那地方来祷告，在四周就像一个在那边打扫清洁的差不多的，他很难去遵从。 后来神就让他学习，在这当中，当他陪他的父亲是其实是不得已，不是说非常甘心乐意的，然后去参加一个很大型的，好像是在以色列的一个 conference， 突然神光照他，让他看见说，他的爸爸从神那边所领受的那一份，他突然生出敬畏的心。原来很多的东西从他爸爸身上，他也传承了非常好的，他必须要尊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用你自己的方法来经营你的家呢，还是愿意学习神的原则、神的法度，愿意去亲近他。今天在家里面，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什么叫尊主为大？星期天我要再次讲到，星期天是要给主的时间。今天你是不是愿意？今天如果有玩乐、有旅游、有工作、有其他的，你都愿意分出来，让给神时间，你就给他。刚刚我们看见母堂的那个，我放那个母堂的那个破铜的袋子，也是一样的。尊主为大是愿意尊他的旨意，然后愿意神真的在我们家中得着，那个叫做得着荣耀，也让别人看见你有不一样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那天听Nancy 师母她有讲到一个，她初出信主的时候很愿意别人也来，所以呢很努力的在社区办圣诞，不是有那种什么儿童欢庆啊，办戏剧办什么，他努力去邀请他的邻居。你知道邻居，邻居说啥？你信了主啊？你们有听过这个？啊，你们都没有上网去听了。你信了主，那怎么我还听见你那个家里头这个吵架声音很大嘞？他说 ，Sorry， 我怎么跟 Frank 牧师吵架的时候声音不小一点呢？可是他就认罪悔改。今天我愿意在这，后来神提醒他，你不要羞羞惭惭，就是因为你不好，你才要有我。你愿不愿意用你的不好来见证，让神来掌权，让这些人看见，今天一个人在面对罪的时候，面对自己的软弱的时候，如果是愿意尊主为大，他愿意承认他的软弱。就像我在弟兄姊妹的面前，不是说我今天很棒，我为什么敢讲我得过 depression， 得过忧郁症，我自杀过，那是因为为了见证说，今天 depression 忧郁症不是绝症，它可以好。你看我你就知道，我也没有经过药物，完全紧紧抓住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，后来 Nancy 师母又跑去敲门，就他怎么又来了，他就说，对，我是有跟我先生吵架，就是因为我不好，所以才呢，你看连我这样不好的上帝都爱我，拣选我，我就是需要靠着他，我才能够不跟我先生吵架。那你这么好，上帝更要爱你，更要祝福你。就后来邻居真的来了，后来那个人还成为传道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尊主为大不是在你非常好的时候，顺境逆境，你愿意让他在你的生命的当中，你愿意学习他的律例吗？有人非常羡慕哈，那个我不是高举 Frank 牧师，我为什么今天举一些的那个例子？他三个孩子都在服侍，两个已经结婚了哈。我的女儿也来过这边了哈，来过这里，你可以看到她差不多30岁了，她跟我的关系还是挺好的。那虽然呢，你们看的有点内向，他跟我话多得不得了。应该明年我儿子媳妇儿那些，他们应该都会来到当中，你们有机会来认识他。那个谁认识那个 Jerry 啊 ？Jerry 有看过我，有跟 Rex 他们哈、啊。今天你在家里头怎么样的，用什么样的原则，是用你自己的想法去跟孩子相处？是用你自己的，我要我要我要，你要听我的，你要按照我的计划，你要按照我的期待去来相处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都有不完全，让这个完全的神来掌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家里头会不一样。在家里面你带孩子祷告吗？你愿意他来认识神吗？ 我们没有办法陪孩子一辈子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跟我们的配偶永远在一起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要过去。可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存留的呢？不是只是留给他钱，不是只是让他学了很多很多的才艺，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，他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，也并且也知道他有一位爱他的天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已经结婚的，请问你有经常带着孩子来祷告吗？无论任何时候，那个叫做祷告祭坛。你在家里头，你看重，你有跟孩子讲圣经故事，跟他一起来读圣经吗？还是你只是看重他的学业？学业很重要，我也很看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时代很乱，你愿意让神来掌管吗？在你的生命的当中，透过你的家庭，透过你个人的生命，彰显神的国度，让神的国度来降临吗？大卫虽然做过很多的错事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他很愿意成全，不是自私的。所罗门，大卫本来想为主来建殿，但是主不许，主说你在 留了无辜人血的罪，不洁净，然后打仗太多，杀人太多，那所以呢，让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来建殿。但是大卫在生前，他为所罗门预备了好多好多的一些的材料，就是不藏私、不自私，为后代也预备，那个是一个成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相信很多的父母亲都愿意给，好，都愿意给。可是，在这个给的当中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？能够带领孩子走在一生的最棒的道路的当中的，是让他走在真理，而且让他知道，今天我们有一天我们会不在，可是这位神永远跟他同在。第二个，你跟你旁边的说，完全舍己。刚刚那个经文没关系，你们在那个周报上面没有哈。那刚刚那个在第一章的时候，这个经文我没有特别的念哈，就是敬畏神、愿意遵守他命令的，他的后裔要强盛，要蒙福哈。那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，在这个当中，当我们愿意让神来掌权的时候，我们的家庭要蒙福，我们的子孙也要蒙福。来，第二个完全舍己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，读一下这个经文。好，马可福音10:29-30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儿女、田地。”30节，没有在今世得百倍，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要得永生。这里在讲什么呢？今天你想要神的国度降临，你必须要舍什么呢？舍去很多的一些你自己坚持的，你所抓住的啊，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路啊，那么在做见证的时候，他必须要舍掉他的这个面子、他的尊严、他所害怕的、他所担心的啊，他的这个安全感，别人会怎么看他呢？等等的这些，还有要舍掉过去，你可能呢在人际关系里面有很多的伤害，这些东西要放下来，否则你会一直存在不饶恕，让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在快乐的当中、在喜乐的当中放下你自己的。孤儿的心安全感，很多人没有安全感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华人哦，华人很多的时候，因为跟我们的父亲可能有一些的距离，我后来才发现到这个呢，会造成我们的里面对人的一个不信任，这些东西都要放下来，要舍，否则在家里面你就很难，你为了保护自己，你会建立自己的权威，把自己封住，不愿意敞开，特别在子女的面前。在比你小的人的面前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大卫被称作合神心意的人，合神心意，但是他却犯了淫乱罪，犯了杀人罪，主要的他愿意认错，承认自己是软弱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在家人的当中，你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吗？那是谦卑的表现，可是还是大家都装得非常的要强。舍才能够让神的国度荣耀彰显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神就是一位舍的神，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在我们根本不认识他，他就愿意为我们钉上十字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今天你在，你愿意为家人舍吗？你愿意为弟兄姊妹舍吗？愿意在教会的里面付出吗？更多的舍吗？舍去你自己的一些的想法，为了教会的好，为了属灵的家人的好，愿意更多的在这个当中，因着你的舍去，因着你勇敢的包含做见证。做见证，见证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殉道，很多东西要放掉。另外一个解释是再做一次。当你听到露露的见证的时候，当你听到我在你面前来分享的时候，当你听到别人的见证的时候，如果你里面有感动的时候，你希望神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也来做的时候，当你有软弱的时候，你盼望你也来经历那样的一个勇敢，那样的一个有信心，那样的一个能够来突破，你盼望来经历吗？你需要舍掉你自己原先抓住的很多的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现在面对到的是什么，之前我在这个当中曾经呢，就是说呢，分享过袁佑轩的见证哈。袁佑轩的见证，他到处到世界各地做见证，他必须要承认他曾经是同性恋的人，他得过 AIDS， 他曾经贩毒，曾经吸毒，他必须要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死透。这个地方讲到说，你想要跟随耶稣吗？你想要让神的国度彰显吗？你想你的家不一样吗？你想要教会不一样吗？你需要舍，可能舍去你的时间，舍去你的面子，舍去你原先所坚持的，舍去金钱，你愿意吗？今天愿意舍的人，这里讲到在今世得百倍，在来世得永生。我们的人生真的非常非常的短暂，盼望今天呢，我们在无论在中秋的前夕，或者是在这个祝棚节的这个进入祝棚节欢庆感恩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更多的去思想，在我的生命，在我的家庭的当中，我愿意神来掌权吗？我愿意更多的舍去我自己原先坚持的，我的眼光，我的想法，我的标准，我的喜好，我过去的伤害，别人怎么看我，这些东西都完全放下来。我的面子，我通通都是我，你知道吗？人类的罪性就是我，骄傲跟自私。今天家庭所有的地方的问题，社会的问题都是我。我最近有机会哈，那无意当中看到，也其实真的没时间，就看到南京大屠杀了。今天我不是批判日本人，当初为什么会侵略呢？为什么他要做这个动作呢？他认为是要解救中国人哦，解救华人哦，所谓的军国主义哦。今天我不做历史上任何的一个批判，杀了这么多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的权力欲望、控制欲、占有欲，想要我，这是犯罪的根源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要让这一位完全没有罪的神，圣洁的神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用他的话语来更新我们，来亲近他，把我们的孩子，把我们的家庭，把我们的工作职场，把我们的一生交给他。第三个，持续给予。跟你旁边说，持续给予。哥林多后书9:6-8，我们很快的来读，要结束。好，一起来读，请。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好，这在讲什么呢？这在讲到说，第八节还有一节给我吗？没有了吗？好，来，请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这里讲到说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平常你愿意慷慨的给予吗？不是只有金钱哦，还包含你的爱，包含你的关怀，包含你的怜悯。这个世代缺乏这一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也想要让神的国降临彰显扩张吗？让许多的人因着你来蒙福吗？你需要持续的慷慨的给予，包含金钱，包含时间。今天呢，我要非常的尊荣，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义工啊，那弟兄姊妹，无论是
来帮忙这个切月饼的啊，无论是帮忙弄这个都是义工啊，那然后呢做音控的，他们都要很早来带敬拜的。
哦，都要很早来，他们愿意把时间付出来，在神的国度服侍弟兄姊妹，服侍神。那么在这当中呢，我深深相信，这个地方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这椅子也不是自动排在那里的，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它不是自然形成的，是有人愿意付出，愿意去做。当然，在哥林多后书九章这里讲的呢，原先是讲的捐得乐意，这是讲到钱的方面奉献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要再次提十一奉献。鼓励你们，这是蒙福的管道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刚刚奉献的时候，那个司会的没有特别讲，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这不是香油钱，好，不是香油钱，是我们存着一个感恩。我们今天有钱、有身体、有健康的身体，都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要做谢饭的祷告也是一样，感谢神给我们有能力。有工作，能够有钱，能够买这些东西，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，我们是出于一个感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十一奉献，那是神的，是神国度的钱。如果我们没有先从这个地方来操练，马拉基说很清楚的讲到，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，以此试试我，敞开天上的窗户，祝福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多少人买了蒙福人生？好，我鼓励还没有买的，我们这边还有。我今天不是在卖书哈，那其实呢，我们是亏本在卖，真的。运到这里来的时候，跟母堂那边调来的时候是超过这个价钱。我鼓励你，就是说在这个当中 ，Robert Morris Gateway Church 的主任牧师，他在财务上面经历到非常的丰富。当神感动他要奉献的时候，他是把所有的家当存款都奉献出去；当神感动他要把车子奉献出去，他就奉献出去。到最后神给他飞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不要来经历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、慷慨的给予？当我们今天去传福音做见证，关怀朋友，邀请人，好，我们当中呢有一些是新朋友，那都是被人邀请来的，你愿意付出那个时间去跟你的邻居说，今天我们有茶会哦，那你也要付出时间。现代的人非常的冷漠，很多的时候我自己都忙得要命了，我哪里有这个空闲？你愿意付出时间、付出金钱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吗？今天当我们这样子一群大家愿意来服侍的时候，教会才会成长，你会看到成长茁壮，更多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更多的被感动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大卫当初神不让他建殿，我为什么跳到这个地方，因为我跟你们讲经格。大卫当初为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，你知道折合现在，当然还有木料一大堆的东西，建那个以前的隔宫殿，是为神建造圣殿，不是为他自己住的。你知道他是自掏腰包，哇，大卫真有钱呢，自掏腰包啊！然后根据统计，应该是约现在美金的210亿，听懂了我讲的意思吗？他是自掏腰包，就是把自己的，不是私房钱了，自己所拥有的全部拿出来奉献到系统。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的时候，那么我鼓励大家，不是说大家现在我们开始都卖房子都卖光光，然后呢大家呢就搭帐篷来住，我鼓励大家意思是说，今天我们的神是一个慷慨给予的神，慷慨给予的神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，在这个当中，当神感动你的时候，你愿意跨出那个信心的一步，勇敢的，无论在金钱、在时间、在服侍神的上面，勇敢的付出，神会在各样的方式让你看见，他会更大的来供应你。今天这个不是只是告诉你说，哦，因为我这样给神一块，他就给我2块，哦，我想的是后面的东西。乃是你愿意顺服神，让神来掌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为什么称赞那个寡妇的2个小钱？财宝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因为寡妇是将她所有的、仅有的全部丢进去了。我最后讲一个故事，我们做个结束哈。 把下面的经文也读一下好吗？
这个慷慨的给予还包含你愿意为了主的缘故，甚至无论是时间无论是金钱，也给出像侮辱一样啊，那么经历把它讲出来。
来，这是保罗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这是保罗所说的，保罗原来杀害基督徒，在这个当中后来神的大光光照他，让他的眼睛看见原来他的一生是要这样来走才是对的。从此之后，无论今天经过什么，经过患难，经过沉船，经过被人误会，经过被人打，他仍然以分享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故事，是分享福音。什么是福音？就是这因为神愿意与人同在，愿意拯救人，愿意给你平安，愿意在这个当中来帮助你，引导你，让你的生命跟生活不一样。这里讲到福音可以有改变的大能，有大的能力。我最后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故事，可能有人听过，有人听过那个奥卡族的那个五个，就是奥卡族那个食人族的那个见证吗？好，我好，你听过，你点头，那你讲。
有五个年轻的传教士去，好像是南北的一个部落去传教，结果那五个人被杀了。
好，他起了一个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五个年轻人，他们到南美的厄瓜多尔的丛林里面去，他是都大部分都已经结婚有孩子，像当地的原住的，就是等于食人族，还是还可以吃人的奥卡族，或者有的地方翻成奥加族来传福音。这个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影片，因为今天放影片太多，所以不能再放。在第二次他们接触的旅程的当中，你知道吗？奥卡族人语言上面也不通，听不懂，就拿那个刺枪就把他们都杀死。实际上这五个宣教士口这个袋子里面是有带枪的，他们都没开枪，都没开枪。那在这个他们出发之前，其中有一个宣教士，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孩子他几岁，就问爸爸说，他因为他知道还有点担心爸爸，就问爸爸说，如果真的碰到他们要伤害你的话，你会不会开枪？这个宣教师就跟他说，孩子，因为这些奥卡族的人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天国，所以我要是开枪的话，我就把他们打死了。他们还没有准备好，他们还不认识我们的天父，所以他应该不会开枪。那个孩子就说，那这样子，他就咕噜咕噜讲了一句，对不起啊，这个我不会讲，你们上去听，就说那一句话是奥卡族的讲说，就是万一碰到危险的时候啊，这是讲，就是说我是你的朋友，意思翻出来就是你讲那句话，就是说我是你真实的朋友。那这样子的时候呢，万一有危险的时候，他就哦，原来你是我的朋友，哎，说不定还会想想啊，还会想一想。就后来真的这几个都牺牲了。过了一年，当然呢，有人去访问，就是说他们这五个不是白白牺牲吗？你明明有枪，你就拿出来，这是出于自卫啊，也不算枪杀啊。他们的太太说，不是白白牺牲。这几个太太在一周年之后，他们写下说，他们先生的死他们相信会成为一个种子，那么亲手杀害了他们丈夫的人，他们一点都不恨他们，因为他们是生活在黑暗跟罪恶的当中，他们不认识神。他说，但是如果没有人去传讲的话，他们还是不认识。所以呢，我深深相信，我要跟着我们丈夫的步伐回到奥卡人的当中，告诉他们神爱，有一位神爱他们。那其中这几位宣教士后来他们在翻那个他们的有一个人写的日记说，一个人如果把不能够永久保存的东西舍掉，为了要得到一些永恒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，这一点都不愚蠢。后来经过五年之后呢，可能孩子大一点，他们几个太太带着这孩子进到奥卡人的当中，那个酋长就问，因为看到女人来嘛，就问说两个事情，一个是说 为什么他们后来知道，因为查看了，哎，最后发现有枪却没有开，为什么他们杀死了他们的丈夫，这五个太太还要来呢？为什么？那个太太回答说，我们不是怀着害怕来的，我们是告诉你，这位神爱我们，也同样爱你们，我也爱你们。那个酋长还问了第二件事情，说他们杀死他，在空中有看见光，觉得是好像是一个死的，我相信他是看见耶稣。后来这个酋，应该是那个酋长，他们后来呢在这个当中就住在奥卡人的当中，后来全村的人都信了主，全村的人都信了主。那个酋长说，因着这几个人的死，因着他们愿意让神的国度，让神的爱彰显，让他们全部都认识了主，得着神的爱，神的国降临跟彰显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